弟兄姐妹早安。哇，站在这里真的是胆战心惊。本来是师母说今天还要在，但是礼拜四她说突然收到她女儿说那个生了卵和她要过去，所以她让这个礼拜就是让我来分享。压力好大，真的。好啊，真的是为我祷告。对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早上好，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真的在你的家里真好，你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主，今天不管是谁分享，我只不过是那条驴一样。主，真的是你可以使用每一样的人，主，每一样的事物，但求我们的人是对的。主，谢谢你今天你应许要有我们同在。主，刚才我们的敬拜当中，主真的是把我们的心真的就举向你。主，让我们也在敬拜当中真的可以看见你，可以真的是你听到你的声音。主耶稣，真的就求你今天使用今天早上的这一段很短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来与你面对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就接着上个礼拜牧师分享的主题。上个礼拜牧师分享到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实在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教会，对不对？它里面有谁呢？我们牧师分享了八九点，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第一个讲到说，哇，这个教会是怎么样，有一个非常强的服事的同工团队。在那个服事同工团队里面有谁呢？有使徒，谁？后来保罗、巴拿巴的是使徒，有先知，圣经中说那五个都是先知跟教师，还有呢，先知，还有传福音的，保罗跟巴拿巴后来就被差派出去传福音的，有牧师，牧师是谁？牧师就在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已经牧养了这么多年，他实在是一个好人，大有能力，被圣灵充满，而且有教师。真的我们看见是说在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有五重指示的具备的一个教会，有一个服事团队，不只有一个广阔的服事团队，而且这个服事团队是一个服事神的、敬拜神的，而且能够愿意效敬听神的话去行的。所以在这个团队里面真的可以看见福音就在那边兴起，那个扩展。而且呢，在安提阿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们都非常有生命，有见证。为什么？因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他们看见这群人真的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就说，哇，这群人真的就像耶稣一样，跟过耶稣的，所以他们就被称为基督徒。而且这群基督徒们不止自己能够有活出一个生命，而且怎么样，能够学习彼此相爱。但耶路撒冷教会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要求他们去奉献，他们自己募捐，开始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这个信徒是有丰盛的生命的见证的。而且这个教会是怎么样，是一个差传的教会，他们差传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所以使徒行传接下来的13章跟14章就讲到了保罗跟巴拿巴的第一次布道旅行。他们在这趟布道旅行当中真的可以看见神迹启示随着他们。因为当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居比路怎么样，有一个行邪术的西缅，他要阻挡这个福音，保罗就定睛看他说，你这个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要到几时呢？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的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马上就瞎了，真的可以看见有神迹启示，神用他自己的大能来印证使徒们所传的道。而且他们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在居比路的方伯自求保罗归信的主。你知道方伯是谁吗？ Governor， 就像 Georgia 的 Governor， 是一个省的省长归信了主，福音大有能力， 然后呢，这一群人保罗、巴拿巴，他们就继续的往前走，在各地都建立了教会，在比西里的安提阿，在以哥念，在路斯德，在特皮，在每一个地方，他们所查的地方，很多的外邦人就开始纷纷的归向主。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充满神荣耀同在的教会。当保罗、巴拿巴他们回来跟这群弟兄姐妹开始报告的时候，神在他们一路上所做的工作，所以整个教会就怎么样，哇，整个教会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同在。这真的是可以有一首诗歌说，这里有神的同在哟，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神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安提阿教会的确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教会，为什么？因为神的同在在那里，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氛围当中，在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这时候平地起风浪，有几个人从犹太来的。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五节可以知道，这几个人是怎么样，法利赛教门的。他们来到安提阿教会，一看见这群人，leadership 有五个，保罗、巴拿巴，那没话说，这两个还算是立位人，一个是，对啊，至少都是犹太人，就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没问题。然后他们再一看，啊，称呼尼姐的西缅，尼姐就是黑人，哎，西缅，你受洗了？你割礼受割礼了吗？没有。古利奈人就是非洲人，非洲人，路球，你割礼受割礼了吗？没有。更糟糕的是与纷纷之王同养的马念，马念，你受割礼了吗？没有。这怎么了得？使徒船队五个人有三个人没有得救，哇，这下问题可大了。都那成千上万的人信主了，竟然在这个教会里面leadership竟然有三个人没有得救，哇，保罗跟巴拿巴就跟他们据理力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虽然我们没有圣经没有写出来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跟这群人争论，但是从我们从保罗后来所行的书信里面，真的可以看见这些人的他怎么样开始跟他们争辩。我们先来看一看割礼到底是什么意思，割礼是怎么开始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关乎到整个外邦人到底谁能够得救的问题，这是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得救。所以在耶路撒冷在举行了一个大会，这就是耶路撒冷大会。这两个礼拜我们教会的各个查经小组正在查考《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我们在这里首先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割礼之争，这些法利赛教门他们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受割礼呢？原来割礼是记载在律法书里面，是神亲自设立的，不是人的意思，是神的意思。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十七章九到十四节，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四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们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 所以这是神设立的，叫亚伯拉罕跟所有属于亚伯拉罕的，不管是从他生的或者从外面买来的外邦的，一律要受割礼在他家里。如果不受割礼，那就是与这个约没份。所以这群人很有他们的理由，这群法利赛教门的人十有八九，你看那是圣经上写的，如果这群人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就跟神没有关系。所以呢，外邦人如果要信主，他们就得先翻译了犹太教，行了割礼，然后信靠主，经过这样的程序，外邦人才能得救。这个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神的话是这样写的，但是神的话是这样写的，但是神的心意是不是这个心意呢？就是一句话放在不同的场合之下，你去解读是很关键的。保罗他虽然没有这里跟他们辩论，真的是到底他的见解，但是我们可以在罗马书里面可以知道他所持的观点。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28-29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以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在保罗看来，割礼是一个与人与神这个立约的一个记号，一个记号。但是这个记号之先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保罗在罗马书第4:11说，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这里的他就是指亚伯拉罕，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后代受割礼，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开始，不是因为他们受了割礼然后信，而是因为相信他们跟神已经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在外面有一个肉身的凭据。所以呢，保罗在加拉太书6:15说，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就是我们说你受了割礼，但是呢，你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神是跟你来说是外面的神，一点关系都没有神，你受割礼就算不得割礼。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可能外面的可能做了说，哦，我受洗礼了，洗礼其实不能代表着什么，只不过如果你的心跟神是没有关系的，那些算不了什么。但是洗礼是一个怎么样，但真正心里相信的，那是在人面前的一个公开的见证，向世界宣告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是与耶稣基督同时同复活的，那是一个记号，那个洗礼才有意义。所以保罗在这边跟他们争辩说 No， 割礼神要的不只是外面的一个要在羊皮上割一刀而已，神要的是我们整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整个人是要属于神，这是首先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开始跟使徒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使徒行传第15:1-21就主要记载了这一段的历史，讲到说他们怎么样开这个使徒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在这个大会里呢，彼得首先起来发言，他就想到说十几年前神借着他圣灵带他进入到谁一个未受割礼的哥尼流家向他们传道，然后在跟他们向他们讲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呼召，还没有任何的邀请，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哇，那是圣灵的降临，就说明神已经悦纳了这一群人，神已经喜悦了这一群人。所以可以借着这时表明呢， 外邦人只要心里真正的相信，便会蒙神的喜悦。人得救不是因为受了割礼，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今天借着我们的相信，神就把我们接在他的真葡萄树上。所以人信靠耶稣，就不需要再加上受外面的这些割礼或礼仪的律法。而且他在那里面特别讲到一件事，说他说在这一点上，犹太人信主跟外邦人信主没有两样，完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完全都是神的恩典。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我们自夸。犹太人就是依靠他们的受割礼自夸，但是他们其实的内心已经远离了神。这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也开始起来，开始做见证，讲到说神怎么样借着他们的手在外边行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圣经中讲什么？圣经耶稣跟他们说，信的人真的是神，哦，真的是怎么样，神用神迹奇事印证你们所传的道。但现在他们一路出去，看见外邦人蜂拥进上帝的教会的时候，哎，这群人并没有受割礼。所以保罗知道一件事情，神悦纳外邦人进入了他的家，并不需要受到割礼。在这个之后，是使徒雅各，他可能是当时耶路撒冷大会的主席，人家也说是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或者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就站起来，他就开始做一个最后的定论。雅各的最后定论总结，他就引用了阿摩斯书9:11-12的话，表明呢，外邦人信主并不是后来才突然想到的，而是神早就在借着众先知早已经在预言了，早已经那个神在神的计划里。既然神定义要拣选外邦人做他的子民，就像拣选犹太人做他的子民一样，于是呢，任何主张外邦人因着相信而要添加其他条件的话，都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耶路撒冷大会一致决定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受割礼。这对我们的福音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示范，要不然我们还会被像现在犹太教里面成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而已。但是现在借着耶路撒冷大会已经奠定了一个基调，外邦人只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不再需要受那一些割礼或者律法的捆绑。那么我们今天接下去的时间呢，就会来主要的思想一下雅各所引用的这句阿摩斯书的经文，到底他是在讲什么？雅各为什么说先知阿摩斯早就预言了，而且早就认定了这件事情会发生，以至于他根据圣经的预言，他能够在上面盖了印，说上帝既然这么说了，那现在就是应验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使外邦人做割礼作为一个得救的条件。所以我们会来看一看使徒行传15:16-18，这也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使徒行传15:16-18，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雅各在这个地方说得非常清楚，这里讲到说他是引用阿摩斯书9:11-12。虽然如果你去看原文，看上去好像跟阿摩斯书的9:11-12有一点点出入， 但是因为所引用的经文的源头不一样而已。雅各书引用的是74译本，是希腊本的译本，它是这里这么讲的，所以我们就主要的来分享一下这个雅各的这一个引用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5章16到18节。我们要思想三个题目，三个问题。他这里所说的，他说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么什么是大卫的帐幕呢？第二个问题，我们会来想，会来看一看，那这个帐幕是怎么会被倒塌的呢？第三个问题，我们最后会来思想，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重新修建呢？这是接下去的时间我会跟大家分享的。那什么是大卫的帐幕？有不同的解释。主要的解经家，你去看翻主要的解经家，他们都会认为大卫的帐幕代表着神借着大卫建立的属神的国度。还记得大卫起义要为神盖一个房子，为神的约柜盖一个房子，但是神应许要为大卫建立这个家室。这里面的房子跟家室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大卫是起义要为上帝盖一个房子，但是呢，大神却应许要为大卫建立一个王朝，一个 kingdom。 所以大卫的王朝被建立，但是呢，后来这个王朝分裂成为南国北国，北国于公元前722年亡国，南国犹大也于主前586年亡国。所以这一个家呢，这一个帐幕呢，大卫的帐幕就倒塌了。但是先知阿摩斯预言，但弥赛亚他这里面讲到，我要重修，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的帐幕。我这里是谁？就是弥赛亚。当弥赛亚要回来的时候，他要重新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度，也就是说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他要重新恢复大卫的帐幕。当主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父的救赎。所以这个从大卫倒塌的帐幕从此就建立起来了。如今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作王，神拣选教会在这个国度里面也包含了外邦人，就是你跟我，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有份。我们不是接在犹太人的根基，而是接在因着基督被接在教会里面。所以也是在这个大卫的国度里面，是什么样？弥赛亚在那里作王。当然这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而不是肉身的国度。肉身的基督就在耶路撒冷再次回来作王，那是基督要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这样的解释也是可以行的，就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再来，成就的工作完成了救赎，如今他在基督里真的是一个教会的生成，外邦人被接近在这个神的家，可以不需要像犹太人一样需要受割礼才能得救。这个也是可行，也是可以行的，就是说的比较有理的。但是呢，如果你仔细去看原文的话，有两点存在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当你去看包括雅各引用的这些经文，或者是包括阿摩斯书所讲的那个大卫的帐幕，帐幕这个词，帐幕这个词，这里面不是讲到旧约中的那个帐幕，旧约中有个帐幕是什么样？在西乃山神所自己亲自定的一个，就摩西的会幕，跟那个帐幕是不一样的，用了不同的字。摩西的帐幕是一个怎么样永久性的，就像很多人住蒙古包，就是不是一次，是放在那里会有很长的时间，就像这个摩西的会幕持续了 century， 几个世代都会在， 但是他这里所讲的这一个大卫的帐幕，它是一个 tent， 是一个小的，或者是说犹太人守住棚节的时候在外面搭一个棚庆祝一下。这个棚你不会一直永远住在那个棚里面，就像上周我们青少年聚会在外面搭了一个棚，怎么样，聚会完了就把棚拆起来了，这是临时的，而不是那一种真正的像蒙古包一样你要住在那里可能是 long long time 当成你的居所的。所以这是存在的一个问题，神应许大卫的是一个家， I will build your house， 这个家又是跟这个会幕跟帐幕又是不是同一个字，我们知道家是更永久性的，对不对？帐幕呢可能是稍微原始一点，如果像摩西的会幕也可能是比较长久，但是像大卫所搭的这个帐幕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帐幕。所以这里面就会让人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把大卫的家变成是大卫的帐幕呢？有一个解经家甚至说，哇，因为这个时候的犹大南国跟北国犹大南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已经很弱小了，本来是一个很豪华的家，现在只变成茅草棚了。但是这样的解释还终究不能令人满意。另外第二个问题是，这是先知阿摩斯的预言。先知阿摩斯的预言，你知道阿摩斯是哪个时代的人吗？阿摩斯是主前八世纪的先知，在那个世纪有四个非常有名的先知，在那个时代被称为主前八世纪黄金的搭档。在南国有以赛亚跟弥迦，在北国有阿摩斯跟何西亚。你知道当时所处的环境真的是就是说自所罗门以来以色列最繁荣昌盛的时候，整个看起来是国泰民安的时候，阿摩斯为什么会预言这个帐幕倒塌了呢？这真的是也没有办法让人心服口服的一件事情。当然有人解释说这真然只是预言而已，就是说有一天他会被掳走，但是回来之后，但是这样的解释还是不能让人满意。所以这个帐幕到底是什么意思？神为什么用这里用了一个帐幕，而且大卫的帐幕，为什么不是恢复摩西的帐幕呢？或者是恢复所罗门的圣殿呢？为什么要偏偏只是恢复一个大卫的帐幕呢？我们可以带着很多的问题来思考这个经文。所以第二个解释，我们就是说什么叫做帐幕？帐幕是一个怎么样？就像一个人亲近神，是一个建筑，一个搭建的一个建筑，一个实体的建筑，就像摩西当初在建筑一个摩西的会幕，对，是一个建筑，是一个用来跟神亲近，用祷告敬拜赞美神，寻求神面，与神交通的地方，是一个神的居所，是一个神的居所。所以这里面所看的就是帐幕就不再只是一个说是一个家室，大卫的家室，而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地方，是让你可以跟神相会的地方，让人可以在帐幕里面与神相会。为什么要在帐幕里与神相会？原来这就是上帝的心意。神为什么会让摩西建造一个会幕？那是神的旨意。在我们可以来看出埃及记25章8到9节，他这里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里神在西乃山上非常清楚地指示摩西，因为神是不能见的， 他也不在人手所造的殿上，但是呢，神说就吩咐摩西，按照天上的样式，按照神的指示，你为我造一个会幕，我要在住在那个地方，我要跟你相会。当这个会幕真的建造起来，后来就成了所罗门圣殿的前身。在大卫起义要给上帝建殿之后，神跟大卫说，你不能为我建殿，因为你流血太多，但你的儿子会成为和平之子，他要为我建殿。所以这个会幕后来公用就被所罗门的圣殿所取代。但是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他那时候真的是说，他说天跟天上的天都是不住你的居住，不是你，更何况我所造的这个小小的殿呢，是你降卑要住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乐意与人同住。所以中光旧约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样，要以色列百姓以会幕跟圣殿为中心，就是以神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而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说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在原文里就是说 tabernacle 住在人的当中，就像搭棚在人的当中。神渴望与人同在，不只是渴望与人同在，还甚至他自己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把那个父的心意显明出来。所以当他被高升，他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之后，保罗也知道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所居住的，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乐意住在每一个人的当中。而且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今后，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从这个点点滴滴看见是说，与人同住一直是神的心意， Emmanuel， 神与我们同在。神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孤独一个高高在上啊，我就看看你们好可怜的人哦。 No， 他愿意成为，他担当我们的痛苦忧患。圣经中说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为我们代祷，神体恤我们的软弱，神顾念我们。他虽然高高在上，但是却降卑，跟我们足够的低到一种地步，可以来住在我们的当中，来听我们的祈求，能够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神的心意是在他的帐，在通过帐幕的形式来跟神跟人相会。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来问一个问题，那么既然有会幕，既然有圣殿，都从来没有讲到，或者后来的教会也都从来没有讲到过是大卫的帐幕，为什么不说摩西的会幕呢？或者说要重建所罗门的圣殿呢？或者要重建所罗巴伯的圣殿呢？或者是希律的圣殿呢？神在这里并没有要我们为他盖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只有外面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建筑物，神要与我们同住。那大卫的帐幕到底是指什么东西呢？原来我们读历代志上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有一件事情，当初约柜被掳之后，原来是约柜放在会幕里面，在至圣所里面，但是自约柜被掳之后，约柜跟会幕就已经分开两地。在扫罗做王的年间，扫罗不 care 约柜在哪里，但是呢，大卫做王以后，他就马上想到了神的约柜，他到基利以林把他找到了，然后呢，想把他运回到大卫城，但是不幸的事情中间发生，牛失前蹄，然后呢， 乌撒就当场毙命了，所以大卫就害怕了，就把这个约柜交给了俄别以东，在那里待了三个月。没想到约柜在俄别以东的那三个月，不仅没有像人家所惧怕的大卫所惧怕那样，哇，他会不会击杀我？而且圣经中说，神祝福了俄别以东的所有跟他有关的所有的事，包括跟他有关的所有的牲畜、所有人际关系、所有的财产、所有的东西。圣经中说，神的祝福了俄别以东。哇，大卫看见，真的这一下他就开始反思，开始读当初第一次为什么会牛失前蹄，为什么上帝会这么生气呢？然后找到说，哇，原来律法上书上说约柜不能用牛抬，那是向腓力斯人学的，那是用外邦人的方法，一定要用神的方法。所以他把约柜抬进了大卫的城。在抬进大卫城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在历代志上十五章第一节，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其实这里面的帐幕就是一个小的，就是一个临时的，它不像会幕一样在旷野，在那么多年经过几个世代的风雨它还可以存在。这个帐幕是临时的，等所罗门建完圣殿，约柜就会从这个地方被搬到圣殿里面，这个帐幕就没了。所以这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存在的。其实在大卫作王的年间，神的会幕在吗？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才知道，其实大卫作王的三十年间，上帝的会幕、摩西的会幕照样存在，而且就在畸变。我们来看一看历代志上十六章三十九节，十六章三十九节，且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畸变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燔祭，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就是当大卫找回了这样的一个约柜之后，其实大卫没有把这个约柜放回到原来在畸变的耶和华的会幕，而是却反而留在耶路撒冷，而且一留就留了三十年，等所罗门建好圣殿。神在这里所说，我要重新恢复大卫的帐幕，这个帐幕就是这里所讲的，更合情合理讲的，讲到说大卫的帐幕。所以神为什么大卫为什么没有把这一个约柜放回到原来的会幕里面呢？原来在会幕，我们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礼仪，有圣所、至圣所，有，而且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外邦人是绝对不能进的，而且只能立位人、祭司才能在会幕里面服侍神，而且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带着血到至圣所里面去召见神，替以色列人赎罪。所以这样的一个会幕，那个摩西的会幕里面怎么样？而且都是要杀祭牲的，每天要献牛，要献羊。在这个会幕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呢，自从约柜被掳之后，这个会幕还在那里，已经没有约柜了，但会幕还在那里。在大卫作王的年间，他也没有把这个会幕搬到耶路撒冷过来，他也没有把约柜从耶路撒冷搬到畸变去。他呢，派一个大祭司，这里讲到说沙都和他的众 祭司在那个耶和华的会幕里面，摩西的会幕里面呢，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在这个这么多年里面，他的香火都没有断过啊。但是大卫为什么独独的把约柜留在耶路撒冷？大家有想过吗？你想大卫是哪一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但是谁可以在会幕里面服侍神？按照摩西的会幕，大卫你走开，这里没有你服侍的份。曾经有一个王想冲进去，结果怎么样？就长了大麻风。按照会幕的条例，按照摩西的会幕，是没有凡人可以进到耶和华面前，更不用说外邦人了。就在所罗门的圣殿里还有外邦人院。所以在大卫的这一个帐幕里面有些什么呢？在大卫的帐幕里面没有别的，只有约柜，没有外院，也没有圣所，也没有祭司。但是呢，大卫却安排了一般人24小时在这个帐幕里面敬拜赞美神。我们来看看历代志上16章4到6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撒，其次的是撒加利亚、亚薛、斯米拉木、耶歇、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亚、俄比以东、耶利、古瑟弹琴，唯有亚撒敲耙以大发响声，祭司比拿亚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我们如果对照当初大卫怎么样派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去迎接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就知道大卫就设立了288个人的浩大的敬拜团。24小时，在这里面是说24小时人流可以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他没有祭司在那边献祭，但是却有一群利未人整天在那一边服侍神。这就是大卫的帐幕跟其他帐幕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寻求神面与神亲近的地方，而且凡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以前我很不能明白当初历代志上记的一些事情，历代志上16章1到2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我那次读到这句话没有办法明白，大卫又不是祭司，他是犹大支派的，他怎么样可以在这个面前献燔祭跟平安祭？但是当你再去了解大卫的帐幕，就知道耶和华没有因为你真的是立犹大支派的人到神的面前来献祭而把你击杀。大卫神也没有因为一个群心渴慕神的外邦人到这个会幕前就当场就死在大卫的帐幕里面。神喜悦与人同住，大卫的帐幕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所，它是供人与神会面的地方。神喜悦在这个非常简陋的地方与人相会。外面再高大的房子有什么用呢？神喜悦在这个地方，神喜悦靠近忧伤痛悔的人，神喜悦与每一个忧伤的心同在。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好，我们在讲完了大卫的帐幕之后， 那么我们要来思考第二个问题，大卫的帐幕为什么会被倒塌呢？尤其是刚才讲到在先知阿摩斯的年代，南北国真的是最强盛的之一，时期之一，但是阿摩斯说大卫好像在神的眼中，这个会幕，大卫的帐幕已经倒塌了。我们说大卫的帐幕如果预表着用真正的用心灵诚实敬拜神的时候，那么我们真的可以发现为什么先知可以这样说。原来在阿摩斯的年代，虽然南北国可以说是强盛一时，是所罗门以来最繁荣的时期，当时的人们陶醉在繁荣富裕当中，社会贫富不均，宗教败坏，道德低落，有钱人拥有避暑避寒的房子，有象牙的船，有绣花的毯，大享宴乐，用有某身，而贫穷人呢，处处受欺压，甚至必须要典当自己的衣服，或者是要卖身。国家看起来强盛，但是内中却隐含着很多的问题。所以先知阿摩斯指出了他们这个会幕，大卫这个为什么会倒塌了，看似外面的是强盛，都在做事情，但是里面的真正的已经倒塌了。我们来看看什么东西造成了倒塌呢？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去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这里很明显看见的，他们是按照人为的方式设立了人为的金牛犊，在伯特利跟吉甲真的是在那里拜偶像。他们不以耶和华真神来拜，但是拜他们认为是对的神，拜了两个金牛犊，其实越去拜越犯罪越大。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去一个偶像的庙里面去拜，但是圣经中常常提到一件事情，如果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人的愁苦必定加增，诗篇十六篇第四节。那里面别神圣经都没有讲到后面是一个是点点，其实是原文没有后面的别神，而就是说以任何的东西替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的那件事情就已经成了偶像。在以弗所书五章第五节里面，他特别谈到说贪心的就像拜偶像一样，有贪婪心的就像拜偶像一样。南北国虽然现在处于很富裕的时候，但是富裕的不会施主，也不会去顾念那些有需要的，只是一味的再要想要去再多再多再多。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也举了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那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他又举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那个财主真的是发达了，他已经储藏没有地方收藏了，然后他要怎么办呢？他说我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好我一切的粮食跟食物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如今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但神对他说什么？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今天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去那一些偶像庙里面会拜这样的偶像，但是神也用他的话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以真正的能够以神为满足，还是真的贪恋外面的名利财，不管你怎么样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成为我们人生的最大的偶像，他的愁苦必定加增。我们看见大卫的帐幕为什么会倒塌呢？我们也看到说在南北国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着很多的罪恶。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神说你们住撒玛利亚的山鲁巴山母牛的，
单听我的话，你们欺压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这里讲到说，就是欺压贫穷的，他们这一群人就是在那一边，就是社会上充满了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呢，因为这些事情的增多，反正人人都这样，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就像我们现在看见了很多的罪恶，当初十几年前可能是哇大逆不道的事情，但现在说嗯，别人都这样。在阿姆斯那个年代也是这样，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灾难就在眼前了。因为那个腐烂就像根基的腐烂一点一点腐化，直到有一刻突然之间整个被倒塌下来。就像当初的三生，他可以真的是在外面像往常一样都以为神与他同在，但是没想到当他这一次出去的时候，神竟然不在，结果被敌人抓走。他不知道耶和华离开他，就冒险，结果呢就被敌人挖了眼睛，被敌人俘虏了。神也借着这些事情提醒我们，在我们今世的这个世代，是不是也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已经司空见惯，好像像灰尘一样，已经在我们里面堆积了很多，但是我们不会以为那是一个脏的东西，罪的东西。就像当初耶稣时代的人，他们照样在圣殿里面做很多的买卖，他们都这样做，而且我们很有理啊，你看外面人来，我可以帮他在这里兑换银钱，多方便啊，他没有牛羊牵过来，我可以在这里给他卖一头牛卖一头羊，多方便啊，非常好的借口。但是耶稣拿起鞭子瞪着那群人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当成贼窝了。今天看看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之中，神赐给我们一个 pure heart， 一个 clean heart， 能够来召见神。圣经中说清心的人必能见神，但是我们因着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已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耶稣看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办。所以这样的罪恶，还有第三个，阿姆斯书指出当时的犹太人存在的第三种恶。第三种恶是什么？是假冒为善的恶。在阿姆斯书说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牲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他们有表面的敬拜，他们有表面的各种的献祭，但是已经跟神完全没有关系。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而已。这是一个非常 serious 的事情，不只是他们的年代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先知指出了他们真的看起来真的是外面强盛，但是里面的东西已经坏了。你只有明白真的是为什么会倒塌，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去把它重建回去，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要重建大卫的帐幕？我们如何要能够来重建这个大卫的帐幕？为什么大神这么喜悦？虽然在短短的三十年期间，大卫为他搭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棚，神为什么会这么喜悦？甚至喜悦所罗门为他建造了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国家力财力的圣殿，或者是摩西按照他自己的样式设造的会幕。神喜悦大卫的帐幕，神想恢复的不是那一种一整套的礼仪仪式，神要恢复的是你跟我真实的敬拜，真实的人跟神相会。所以要恢复大卫的帐幕，我会分享三点。第一个， 神为什么会心心念念大卫的帐幕？原来在这个帐幕里面有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神的心上人，他一心想认识神，想了解神。最重要的不是其他外面的，而是这个人，人对了心才对，人心对了，做的外面的事情才会对。如果根基若坏坏了，那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们整个人是坏的，从里面坏的东西只能冒出坏的东西，对不对？即使外面可能说的再甜言蜜语，但是我们的里面是苦的。但是神所要的是一个心与心跟他相交的人。在大卫的帐幕里面，神为什么这么喜悦？原来在这个地方有上帝的心上人。圣经在撒母耳记说，他说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神亲自给他做见证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那大卫在哪一些方面可以表现出他是合神心意的呢？大卫写了很多很多的诗篇，能够反映出大卫生活的不同层面。他在每一个层面上都向神倾心吐意。我们来看其中的一篇，诗篇27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所要的不是神帮他解决问题，他所要的是神自己。他想知道的，就像知道神的心，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到底可以为你做什么？他是一颗以爱与神相连的，他非常关心上帝的荣耀。当哥利亚真的来交战的时候，所有扫罗的将官都退居了，但大卫里面怒火中烧，对哥利亚说，你是以刀跟枪来的，我是以永生上帝的名来跟你征战。他非常顾念上帝的荣耀，他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竟然这一个小小的哥利亚敢在上帝面前交战，所以他非常顾念上帝的荣耀，他也非常看重神所看，他神看重扫罗是神所高立的，大卫不敢对他下手，虽然他有好多次的机会可以杀他的仇敌，但是他敬畏神，他也非常渴慕亲近神，他可以在约柜前忘我的敬拜，他在大卫的帐幕前设立了这么多288个的这些立位人、歌唱人，到底是谁的主意？摩西的主意只是怎么样？你宰杀牲畜，你献上牛跟羊，拿着血到至圣所来跟我亲近。但大卫体恤神的心意，他在敬拜之中得着神的启示。原来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见说，启示录的众长老都在昼夜于神面前昼夜匍匐敬拜神。大卫按照他所从神灵启示的，他就在约柜前设立了敬拜赞美的团队。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但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犯错之后他就会知道改。他跟拔示巴犯罪的事情，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而且都很多的传道人也都在传讲。为什么？因为大卫为了这件事情还特别的，他就公告全国一样，不只是我犯了罪，我自己躲藏起来就在一个地方啊，只要你知我知就够了。他还写了诗篇51篇，还有诗篇很多的忏悔的诗，在神面前他很真实的袒露在神的面前，我有错了，求你赦免我。而且甚至于让全国的百姓都知道，让你们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你们要敬畏神，你们要留意。而且他爱神的家，他看到自己造了房宫殿，但是看到耶和华的约柜还在帐幕里面，就起意要为神建殿。虽然神不让他建殿，但是这个人他一直想要为神做什么，所以在他有生之年，他就一直把积蓄财宝 为耶和华的约这个所罗门的圣殿预备了材料，甚至把天上的图纸都告诉他所罗门整个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合神心意的人。而且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圣经再新约圣经再次为大卫见证说，他说既废了王，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神给他做见证说，大卫不只是想在那边听听知道神的话或知道神的心而已，他想要遵行神的旨意，他想要去 do it， 不只是 listen hear understand， let's do it， do it。 神看重的是这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神顾念这个，非常想念在这个那个大卫的帐幕。在圣经里我们看见说，神看重的是人，远远胜过我们外面所做的。在创世纪第四章三到五节记载一件事情，记载亚伯跟该隐的故事。圣经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土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人家读这个的时候真的不明白，难道上帝只是吃肉的不吃素的？他们两个都是拿最好的嘞。你看看亚伯拿了是什么，把羊群中头生的献给耶和华，而该隐拿的呢是地里出产的最出熟的，就是最好的果实献给耶和华。神为什么只看中亚伯没有看中该隐？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他在这里记得非常清楚，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神首先是看中了亚伯这一个人，他的心，然后和他的供物。神看不中的是该隐和他的供物，神首先看中的是你这个人，看不中的是他那一个人。神为什么会厌中亚伯？你知道亚伯是犯羊的，的确没错，他把羊群中投生的最好的献给神，但是他为什么要犯羊？你知道在那个时代，人都还是吃树上的果子，或者是地上出的土产，人还不是肉食动物，神还没有把所有的这一些给人吃，那他犯羊到底有什么用啊？最多可能你把羊的皮拿过来做这个经济，你说真的是可能取暖而已，有什么用？好像他这一生一辈子过来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一个人只会在那里犯羊，而且犯羊干来今后羊长大了怎么样？好像没有地方呢，因为人家都不吃羊，那你犯羊做什么？最多羊毛。但是亚伯明白神的心意，当他们的祖先犯罪的时候，神是用皮子给他们做衣，皮子就预表着有动物必须要牺牲呢。人到神面前来的罪，不可能用地上的土产可以能够解决的，必须要用血才能够解决的，若非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亚伯他知道了，他就定义去做一件看起来是徒劳无功的事情。这么多年来他在那边放羊，可能他所得到的回报是什么？也许是被人毁谤，不务正业。但是神看中的是他的心，所以他也悦纳亚伯的献祭。当然该隐也把上好的献给神，但是他献上的是什么？从后面神没有悦纳他，看不中他的供物，他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我们可以知道他奉献，当初奉献的心态可能就是为了寻求自我的荣耀。 你看看，我都已经把上好的献给你了，你现在应该可以祝福我了吧？你看看，我都跟你摆上了这么多。神一看到这种心态，可能他就退避去了。嗯，臭臭。今天我们照样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包括传福音都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五节说，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今天有些人传福音是怎么样，为了计算我可以到底数算了多少个人头，我可以那天行空论功行赏，或者人家可以得到多少人的称赞，你看看我做了多伟大的事情，只为了一种出于嫉妒纷争彼此的增进。但是也有人是出于好意，保罗说是基督的爱激励我，我传福音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跟别人相比，我单单要讨上帝的喜悦，神喜悦万民得救，我就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是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第一个就是要寻找一个对的人，一个对的人。第二个，有了对的人之后，我们还要一个对的行动。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行动呢？我们知道大卫的帐幕跟摩西会幕之间的最大的差别是，它是以颂赞赞美为祭献给神，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嘴唇献上颂赞的果子，他们一直在那边有诗班的敬拜。是不是这就是一个，你就说哦，因为神不喜悦我们，因为我们有24小时的敬拜。那敬拜是什么？是敬拜呢？敬拜更重要的不是唱唱诗歌，不是跳跳舞，我们早上有带领敬拜，非常美的敬拜，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但敬拜不只是诗歌而已，也有人说敬拜就是主日清道，所以呢，前面的唱诗啊，只不过是预备人心啊，等那一些后面来到的人，然后来了就可以一起听到。所以很多人宁愿不来敬拜，要讲到的时候才会姗姗来迟。敬拜不是打发时间，也不是等人，敬拜也不只是在教会里的敬拜，这个早上主日崇拜的时间。有人在这边有忘我的敬拜，但是一出去之后就完全变了个样子。我可以在这边真的是到高山上的敬拜，但是到外面出去马上各种的增进，各种的世界上的东西，就马上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像变色龙一样。但神要我们的是里面外面都是一样的。所以神所喜悦的敬拜是怎么样？他说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敬拜，24小时的生活就是敬拜。基督的信仰不是宗教仪式，而是跟神亲密的关系。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说，你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真正的在神面前活得光景。安提阿的教会那些人被称为基督徒，不是他们自封我是基督徒，是别人看他们生命不一样，这群人像耶稣基督一样，是基督的真正的门徒。今天真正的敬拜是用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约翰福音四章23-24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不只是用外面的嘴巴或者各种的外面的形式。神要让我们带着我们的心，按照神的方式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面的敬拜就包括两个， 一个是个人的生活敬拜，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像一种献祭献给神。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不像为人做的，不是为了要讨人的喜悦，而是做给神的。不管我做什么，我要献给神。第二个是群体敬拜的生活。大卫派亚撒和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全时间一天24小时，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在祭坛前侍奉神。在摩西的会幕献祭主要是为了洁净百姓的罪，但是大卫的帐幕里面是要神得荣耀，是为了神做完在那个地方。所以神渴望的是要怎么样让我们活出一个能够真实的敬拜的生活，使人可以归荣耀给神。第三个，神的同在是一切。大卫的帐幕为什么胜过摩西的会幕？因为在帐幕里面有上帝的约柜。大卫的帐幕没有像会幕圣殿有外院内院至圣所，但是有表征神同在的约柜。当他们赞美的时候，圣经中说神就在那里设立宝座，整个帐篷就成为神荣耀的至圣所。我们有时候很难明白诗篇22篇那里所说的22篇第3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原来在这个之前，整个以色列好像就是一直被挨打的，尤其是扫罗年间被敌人挨打。但是到大卫做完的时候，他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把预表神同在的约柜抬进了大卫城，然后在那一边设立敬拜赞美的宝座。其实所有的千军万马就是从这里源头发出的。所以在这个之后，大卫无论到哪里去，神都赐给他智慧跟谋略，将这个仇敌一个又一个的击败。不管大卫到哪里去，神都与他同在，战无不胜。为什么？因为神的帐幕在大卫的帐幕里面，神在那个地方，神的同在是一切。我们有了这位天上的神，其他还惧怕什么呢？这是神所带来的荣耀。第二个，我们想到说在这个帐幕里面除了约柜之外还有什么呢？其实在帐幕里面就只有这件东西，没有其他的陈设品、金灯台，所有东西都不在，就只有约柜，只有人跟神的同在在帐幕里面。所以你也不要像祭司一样，真的是还要每天去安设陈设品，每天要点那些金灯台怎么样？没有，每一天的侍奉就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敬拜赞美神。到这边来不是为了别的，我单单要敬拜神。重建大卫的帐幕代表着亲近神的敬拜，恢复神的同在。我们在新约里面要恢复，重新恢复大卫敬拜的事工是怎么样？雅各所说的，要教外邦人都来寻求神。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整个地方就是充满着恩典的洋海，人遇见神，整个人就被活过来了，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各种的神迹启示会在这个地方，但神的宝座设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如今外面那些外邦人看见是说，哇，这是耶和华的山，我要来登耶和华的山，我渴望成为神的子民。神要吸引万民来归向，这就是这里面所说的，神要外邦教属神的外邦人都要被吸引来到这个地方寻求神。中国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我分享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说割礼不割礼并不重要，犹太人跟外邦人也没有分别，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得神的喜悦，最重要的是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分享到有三个 no no， 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拦阻我们很容易会使大卫的帐幕倒塌的事情， 那就是对偶像的崇拜，对各种事情的贪婪，被各种事情周围事物的缠累，以至于像神的道没有在我们里面结果，以至于我们也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只是做外表的事情，没有真实的敬拜。神也要让我们恢复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神渴望看见的是三个：第一个，要有对的人；第二个，要对的同在；对的行动；第三个，神的同在是一切。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尊荣你。主，我们尊荣你。主，我们尊荣你。圣经中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甚至才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赦罪赎罪。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让你自己的心意可以在这里再次的向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表明。我们知道这是你心中的渴望，渴望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成为一个爱的献祭献给你。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只是为了听到，不只是为了有一条好听的歌，我们带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全人，用我们的身心灵来敬拜你。主耶稣，我们是谁？我们是谁竟然让万王之王愿意舍弃荣华富贵，愿意舍弃天上的宝座，亲自的能够来与我们同住？主耶稣，我们很多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来体恤你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外面的最终缠累打滚。主耶稣，真的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主，我们远离了你，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也可以做外面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我们里面的人已经朽坏了。主耶稣，真的求你来今天再在我们的里面来恢复你的帐幕，好使我这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好使我的敬拜可以达到宝座的面前，好使你的同在可以随我到任何一个地方。主耶稣，让我们到那里就要把神的荣耀带到那里。主耶稣，我们渴望你今天来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求你接近我们，使用我们，也差遣我们可以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